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全国两会需要延期举行，媒体的画面少了穿着民族服装或者兼具影视体育之类明星身份的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面貌。这些人在视觉上最能够反映两会有代表国家不同族群的功能或者意向。在中国史研究，议会从来不是大中，日本中央大学深丁英夫主编的《中国议会百年史》，谁代表谁，如何代表，这本书收录了13篇由中国、日本、美国三地的学者的文章，比较完整地呈现近年史学界对中国议会的研究成果。议会和其他现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的东西，例如政党、警察、工会，一样都是柏维文。经八国联军一役，清政府仿效明治日本，准备纳片，建立省级的知议局，吸纳地方的士绅的民意。1910年成立知政院，即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代表机关。无论是知政院或者是知议局，其实都是没有立法功能的，只是咨询的机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引入西方议会和政党政治。民国的国会在1913年4月8号开始，代表革命派的国民党以第一大党的姿态，希望以国会牵制拥有兵权的总统袁世凯。但是后来国民党党魁宋教仁被杀，国民党党员咬定袁世凯是真凶，之后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袁世凯依仗由纳片派组成的进步党正式登上总统大位后，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14年1月更加以法定人数不足解散国会，所以民初国会运作只有7个月。北京大学教授王岐生梳理当时舆论，总结舆论本来对国会是寄予厚望，但见到议场上面两大党的党员日日捣乱，知之为利，舆论开始希望有强势的政府。所以后来袁世凯解散国会，集大权于一身，舆论同情的是总统，不是国会。王岐生强调，当时的论者质疑的是政客的人格和行为，而不是西方议会制度本身。无论是清末或者民初，民意机关的代表都是以地方、省、县、为单位选出的，这个也是西方主流的办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俄国十月革命，中外的政治人物对西方的典章制度产生怀疑，中国兴起以职业群体选出议会代表的想法。有些国人亲历民初由地方精英把持的国会乱状，认为由工商、工人、农民、学界这些团体选出代表是比西方议会制度更加优胜的方案。中山大学孙宏云回顾职业代表制在国民党理论和实践的地位，指出虽然民初就有结合地方和职业方式选出议会代表的想法，但要到1931年国民政府按孙中山的遗愿设立国民会议，用农会、工会、商会、实业团体、教育会、自由职业团体采民意代表，先是将这个这样的制度正式化。值得注意的是，职业团体制的理念虽然在当时中外不同政治立场的人都有支持者，但是在中国实践上，孙宏云认为这个办法是国民党左右选举结果的手段。因为无论是不同团体的选举名额，职业团体、社会团体人员的成分都是由国民党员掌握的。这种安排一方面令到国民政府可以听取他所知道的民意，亦都可以同民意交代，另外一方面亦都贯彻他以党治国的目标。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从来没有用党国作为他执政的目标， 而是强调中共领导社会各阶层族群的安排。日本中央大学道奇群结认为，中共建政前后，党内都希望落实联合政府的理想，给资产阶级和城市知识分子角色。具体实践就是民主党派，即是内战时期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在人大政协发挥一些功能。道奇注意到共产党里面对民主党派的角色强弱大小有不同的意见，亦明白到体制里面一定要有他们的代表。但无论如何，共产党领导班子很坚持中共的领导角色，加上1950年开始韩战爆发，中共需要动员社会，民主党派的角色亦都逐渐减弱。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乡沿海内陆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加剧，人大代表变成以他地域的利益作为他最主要的诉求。应庆艺术大学加茂巨树以扬州市为例，发现人大代表当发现他选区的利益与中央委派的党委市政府有不同的时候，都倾向保护自己的选区。但加茂同时指出，人大有收纳地方精英的功能，中央与地方的张力不是考验而是巩固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秩序。编者新丁在序中提到，如果以三权分立之下设立的立法机关作为准绳，近现代中国的绝大部分议会都不值得去谈论。但新丁提到，无论哪个政权都一定要利用议会代表民众，彰显这个政权的正当性。而议会的功能，无论他权力多大，组成的方法怎样，都要面对民情的审度。香港的议会传统来自英国，和中国大陆固然在历史轨迹很不同，香港的市民对议会的功能也大概和大陆是不同。但是香港立法会的代表性，它运作给大众的观感，政党在议会的角色，这种种的问题和中国的议会一样，都是普世的问题。